兄姐妹，我们早上开始前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是的，你在耶稣基督里头为我们做成了何等样的救恩，而且这个救恩不是离我们很远的高高在天上的一个救恩，乃是实实在在已经在我们每一个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心里面。你其实不光是赐给我们这样子的救恩，你真的是在耶稣基督里头彻底的改变了我们，而且谢谢你，真的是借着你的这种使徒先知把你的福音记载在圣经当中，今天又有主你的圣灵被差来教导我们这属天的真理。我们真的是何等有幸，我们能有机会听到你这样子的福音，让我们在这福音当中也经历了主你自己在我们身上奇妙的改变。我们盼望主你自己的圣灵今天在我们当中继续来帮助我们，将你自己的话语开启在我们心里头。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在这个锦囊妙计这个系列里头，基本上都在讲我们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的时候，我们时不时又会碰到一些瓶颈，走到一些地方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样走了。所以我们这次是从约翰福音14章开始来看主耶稣当他离开他，就是 physically 离开他的门徒要当然上十字架过后死里复活，还是要 physically 离开他们之前，在这之前交代给他们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话。所以我觉得用锦囊妙计呢是非常就是非常贴切的。因为锦囊妙计是这样子，他交给你这个妙计呢，现在先不要打开，是不是啊？等到了时候呢，需要的时候打开，发现原来早都预见到你会碰到这样子的问题，而到那个时候呢，就对你就特别贴切，能够解决当下的问题。三国演义里头可能记载了不少这样子的锦囊妙计啊。在我们过去读这段圣经，约翰福音14，大概14章15章，我们看的时候确实发现，我们今天我们虽然弟兄姐妹走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走在不同的阶段，但在每一个阶段呢，你一定都碰着一些相应的那些问题。你再看这圣经，这都写了2000年了，但它所描述的问题和解决的那个答案刚好是我们所需要的，所以被称为锦囊妙计。在这当中呢，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走这条道路当中的难处就在于说，一开始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是天然人的心思意念，都是在天然的心思意念开始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开始听关于恩典的福音，然后呢，在这天然人的这个心思意念里头，其实对上帝的认识，对福音的认识，对自我的认识，对人生的认识，一切都是已经被扭曲的。但是呢，我们却不得不要靠自己这个天然的头脑来去理解这世界上的一切事情。而既然这个本身被扭曲的，就意味着当我们去看属灵的事情，不知不觉就在这扭曲当中。这个难处就在这里头啊。所以对于圣经里头所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呢，我们都会有这样子的经历。就是说一开始，比如当我们听到恩典福音的时候，我们听到别人讲，其实同样的观念都讲了很久，我们以为我们可能已经听懂了，等到后来有一天真听懂的时候，发现前面别人讲的原来是这个意思，是吧？这个或者是我们自己看圣经的时候，如果你经历过神直接通过圣经把其中的有些话语开启给我们，我们其实也会面临这样子的事情。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更奇妙的是说，有的时候我自己都讲了一段时间了，我才发现原来是在讲这个呀。回头我再去听那些讲道，确实是在讲这个，但当时好像我就觉得心思呢好像就隔着那么一层，你不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希望不是这样子。就是说你也知道你自己在讲什么，但是你对这所讲这个信息的认识和理解还有内心的共鸣似乎就差那么一层。然后等于又过了一段时间，有的时候好像都同样的想法或者这样子的观念都说了几个月之后，然后突然明白，哇，原来是这个意思。然后再回头去看呢，就觉得回头去看或者回头去听才知道，那里头 有当时自己都有很多没有体会到的一些概念啊，所以在这中间真的是不断的面临到一个更新的事情，所以不断的面临到自己天然的那个理解需要放下来。我要稍微回顾一下我们前面所讲的几点啊，我们所讲的其中有一点呢，就讲到怎么样跟神相交的问题。我们对于基督徒如果在跟神相交当中有一些对你有一些很正面的经历的话，我们都盼望跟神有更多更深的相交，但是呢会发现我们很容易陷入到天然人的缺乏的这个心态上，在这个心态上想跟神去相交，结果这样子的相交呢，其实基本上变成一种试图想有一个情感上的一个这样子跟神的往来，但是却不明白说是与神相交呢，他是神是这样子，先通过耶稣基督做成这样的救恩，当我们重生的时候，他其实跟我们在生命的深处已经联合了，然后让我们在这个生命联合的可以说一个丰满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来跟他相交，而不是在一个缺乏的好像哎呀我很寂寞很孤单怎么怎么样，想跟神有更多的交通，但是发现却没有这样子的交通，那个就是在一种缺乏的光景当中与神相交。但是呢，神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跟他相交啊，一定是建立在我们已经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在这个新人里头，圣灵怎么样把神的话来启示我们在生命本最根本的层面上的这样的一个相交。后面呢，我们讲到一个关于内心的问题啊，我觉得那次最主要的这个 point 就是说啊，我们开始明白一点福音之后，我们就开始体验到我什么时候我在新人里头呢，我什么时候就对各样的事情都有一种不同的看法。你比如说啊，圣经里所写的那些话，有些话呢其实很难相信的，真的关于神对我们的应许那么多很难相信的，但是当你自己停留在新人，不管你能停多久，你停在那里头，你再去看那些话的时候，你会发现相信那些话就是很自然的，并不需要难度的。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去相信神的话，真的是很大的这个挣扎，想去信神的话却信不了，那告诉我们什么？那告诉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旧心里头 operate。 当然或许有些弟兄姐妹在这个信仰上啊，还非常非常少经历我说前面那个状态，这个新人的这个状态，那我真的是鼓励你，你要认真追求，好好的来听啊，因为这个真的叫做圣经里在旧约里头用迦南地流奶与蜜之地来预表着在基督里头这样子的生活。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如果还没有体验到这个啊，就说跟神的应许跟迦南美地还都没有沾边呢，还是在旷野里头绕行，所以真的是需要来继续往前迈进的。但对我们已经有一些这种经历的啊，就是说想要停留在那里头，真的是想要停留在那里头所以以前一直用这么一幅图画来描述我，当我相信了天然的这个思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是在天然的人在肉体里头在运作。但什么时候我相信福音，在这里头就是在新人里头运作。但这幅图画带来的缺点是什么？带来的好处就是说让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光景，不单看到自己外面生命的表现是怎么一回事，也可能够理解我在内心里头的状态是怎么回事，也能告诉我们其实整个进入基督的丰盛也没有那么复杂的，就是说我一个自我的迁移，并不需要修炼成什么东西，真的不需要修炼成什么东西，神把这个心我已经做好了，这个自我意识能够过去，马上就体验到这个了，就好像旷野离迦南地是非常近的，并不需要多长的时间，说进去很快就进去了。所以他就要告诉我们说，就是他这幅图画有很多的好处，但其中有一个他很难传达的，就是那次用这幅图画表现。这幅图画告诉我们啊，其实整个这个上帝给我们的心啊，新约的时代，神在旧约里头预言要给我们一颗新心，对吧？给我们一颗新心，这个新心通过耶稣基督已经做好的，它固然是属灵的，但是呢，我们什么时候在这里头 operate 的时候啊，什么时候就能够像基督一样活在地上。 但是呢，我们今天这一个星星已经做好，就在我们里头，我们并不需要把一个残缺不全的心渐渐去做成，不需要做这个事情，也不需要渐渐把一个好像很小的心把它做大，不是这样子的，它已经做成，就在这里头。今天唯一让我不能够进去的是什么？我当时就说，这上面你看到这黑色的阴影，对吧？这些影子或者迷雾，这些迷雾呢，就是一些错误的对自我的一个认识，天然人来的。世界当然今天每一天都在告诉我们这些事情，所以唯一我们今天不能够在里头运作的，只是这么一个迷雾，这么一个 shadow。一旦明白这个好处，就在于说，其实啊，就是越明白这些东西，就越能够知道基督把一切都做成了，而且越能够可以说放大啊，叫做 magnify， 尊崇神借着耶稣基督做成的工作，小看撒旦在肉体里头做的工作，他就越在我们身上没有权势，重要性在这个地方。否则，如果要是在这里头稍微理解不好，又变成一个渐渐要去修炼，把一个本来没做成的东西要做成，所以不知不觉又陷在律法当中。上次我们也提到果子的问题，上次我们提到结果子的问题，我们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说，神给我们在基督里给的这一个生命是已经充满果实的生命，就像这个星星是做成的一样的，完整的星星是做成的，神给我们的是耶稣基督这一个丰满成熟的生命，里头一切的果子都在那里头。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个迷雾？原因在于看自己肉体的那一方面，看那里头，哎呀，果子还结得不够多。这里头其实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就是说本来结的果子就不是从肉体里结的，但是我们习惯于看自己的肉体，所以今天当生命当中结出果子的时候，我们会把那个果子归功于不知不觉归功于自己的肉体，就觉得哎呀，我有进步，我需要更大的进步，但这样子做的时候就又上当了，对不对？然后当你看这个果子的时候，本身在一个缺乏感当中，而且又用一个还没有就是还有很多果实没有成熟的肉体，这个果实都不是肉体的，以为是这么回事来定义自己，就更说服自己我不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不在他上面，然后这个就是产生这个阴影的原因，是不是啊？产生阴影的原因是因为我把肉体当作真我，而且试图要在肉体里头让它结出更多的果子来。所以你有时候想啊，我们在这恩典的福音好像走了这么久，但是所犯的一些错误呢，那个本质跟一开始还没有完全没有听懂那个恩典的福音犯的是同样的错误。你知道撒旦只有那几个伎俩的，只不过呢后面所犯的错误是更微妙的一个错误，前面是很明显的，我试图用我的行为或者来讨上帝的喜悦，然后我看自己做的不好，那我就被自己被定罪，这是很明显很直接的，靠律法成义，靠行为成义，然后就被定罪。但是等我们走到后面，你会发现这仇敌的这些工作在天然人里头可以说渗透了，完全渗透了，方方面面都是这么想问题的。所以当你在这里往前走的时候，只要哪一部分还把天然人的思想还保留着，你会发现到一个地方就会卡壳，就走不下去了，因为就是那一个问题造成的。今天我们要讲另外一件事情啊，如果就你看这幅画的话，我们就知道啊，他这里所描述的一个人的光景，天然人内心里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空缺感，所以呢人都试图去找其他东西去填满。有些东西很明显是错误的，就当有的人陷罪，比如说毒品啊或者性方面的犯罪啊等等等等，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种非常直接有害的东西，这个很明显，这个是捆绑，就好像吸毒一样的。但是呢天然人里头确实是有这么一个空洞，而对于天然人来讲啊，你都有经历过，希望都有经历过，在你人生当中有一些好的东西啊，当你投身在这其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对你内心里头的空缺感啊，稍微有一定填补。这里头的其中一个填补这个空缺感的，或者最根本的一个东西啊，就叫做爱。你会发现啊，人真是这样子的， 如果我们今天啊，像我们在活在现在这个现代社会里，不管在中国也好，在美国也好，或者在哪个国家也好，每个人都面临很多生活当中的各种压力，所以很多时候呢，其实还都顾及不了人生，就是内心深层的一些需要，我们只是在顾表面的事情。如果一个人连饭都吃不饱，那当然最主要的问题，今天先能够吃饱饭了，对吧？如果能够吃饱饭，接下来是要有一个希望有个稳定的工作，或者有好的未来的发展的这样的趋势等等等等。就是然后有了工作，希望在这个工作里头能够做好，然后不要每天，对吧？然后别人觉得你做得不好，然后将来要如果公司要裁员的话，你可能是首选，对不对？这样子谁都不希望过这样子的人生。所以大多的时候我们还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但如果这些问题你会发现，就算解决了，你会发现人内心里头还是不满足，就想用其他的东西来填满。有的人呢就觉得，我如果有一个事业，好的事业，今天我又可以在那里发挥我的才能，然后又可以有好的影响力，我又有提升的机会，然后呢能够做出很大的成就，然后又所有的人不是所有的人了，就要有很多人都见了你都觉得啊，这个人做得不错的呢，觉得这样子就是生命就是你如果能够真处于这个状态，我们大家都相信这是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吧。就是你的如果心态是处于那样子，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或者说是这个呢，我只是描述成对一个事业上的一个爱，就是这是个单方面的啊，单方面的爱。但是其实呢，这个也不容易真正满足人心的。如果你会发现一个人如果事业已经有成的时候，他就会发现这个内心的空缺感还在那里。其实人更深的一个东西啊，真的是爱与被爱，真的是爱与被爱。你就现在想一想啊，今天让一个人处于什么样子的状态啊，就觉着活着是非常有盼望，非常有意义，然后每天做事情都很有精神的。我相信就是人啊，真真找着自己爱的人也爱自己的人，这两个缺一不可，真的是缺一不可。就是我们现在啊，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当中好像都不容易达到这种所说的这种理想状态。我们可能看到的一般大家就是在小说呀那里头能够看到这种描述，但是很多人其实并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但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想象，当一个人啊，你真的处于这种爱与被爱的状态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就算生活当中有其他的问题，有什么不足的时候，都是小事一桩了，真的都是小事一桩。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是最能够填满人内心的这个空缺的一件事情啊。当然有的人就试图在这世界上去找这样子的一位。我想人类呢，虽然在这上面真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但是呢，就说古今中外啊，大家都知道写爱情的这个题目啊是永远都写不完的。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人还是希望，还真的是希望有这样一个东西。大家真的觉得这一个对人的内心啊带来是个非常积极正面的作用。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因为走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我们已经认识到所有其他的爱必须建立在跟神这个爱的关系上。如果今天没有跟神的有这么一个爱的关系，我们试图跟人或者跟我的事业或者什么去有这么一个真的去喜欢自己的事业，或者试图去找这么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一个首先呢很难找到你所很难达到这样子的境界，不管是在事业上还是对另外一个人。其次呢，就算你找到了，就是好不容易这样了，你最后发现那一个还是满足不了你的内心，真的就是这样子啊，对吧？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今天相信这个关系首先是跟神的，但是在走这条道路当中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会想常常想这样子的事情啊。但我会发现啊，就是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对于跟神的这个爱啊，这个建立，发现不是那么简单那么容易的，真的不是那么简单那么容易的。我记得我以前啊，就我领受圣灵洗的 我领受圣灵洗的那一次，那是在一个特会里，芝加哥的一个特会。然后当时当时自己当然处于各种这个工作压力非常大的压力之下，然后我就去那里去那里那个去特会嘛，想要在那里能够得到一些帮助。正好呢，神也借着一些弟兄姐妹，就是说有些人很久都没有联系了，他们是比较就是灵恩教会的弟兄姐妹，很久都没有联系了，可能好些年，但是前一年联系上了，这一年他们就反复的来邀请我们要去参加那样子的特会。我是以前的就是不是很感兴趣的对这方面的，但最后就去了。我就去的那一次呢，中间有两件事情对我是非常感动的。有一个呢，就是别人给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有就他们就说，就那种先知性的那种服侍嘛，就告诉你，他就说，意思说我好像就是用一个。是不是一辆车就像开车一样的，你的发动机都其实都没有劲儿了，那种都很旧了啊。然后呢，说神要给你一个新的发动机，啊，这个就真的这非常对我来讲很感动，因为当时自己确实处于一种各种非常大的压力之下，很需要这样子，知道自己是硬撑着，很需要这个从神那里来的能力。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就是我记得当时有人祷告我领受圣灵之后，后来我就反正躺在地上说方言嘛，然后当时就闭着眼睛的说方言，然后呢。其中有一个我都不知道是哪，因为他们有几个人祷告，有人祷告完他又去给其他人祷告，所以他们我也没有睁开眼睛，我不知道谁给我祷告。但其中一个姐妹就说，她就说这位弟兄很爱主啊，然后怎么的。我当时我就觉着就是说这个东西别人并不知道的，我觉得我内心里真的是爱主的，但是呢在各种各样自己的压力当中那个时候当然还在律法之下，就觉得自己你想爱主也没有办法真正去爱主的。但是这句话被完全不认识的一个人这样子说中了你的心里头的一个感受啊，这对我当时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触动。所以呢，我觉得在长时间在追求，在走这条道路当中，都有这种感受，就是说，你想要有更深的跟主有个、有一个关系啊，有个关系，但是发现自己内心的这个情感呢，也由不得你控制，就是你希望你自己更爱主，更有对主的这个很深的这么一个感情。我的意思说，就希望跟主的关系就好像人热恋当中的男女一样，你觉着哇，真的找到自己爱的那一位，你也真的知道他爱你，所以每天呢就活在这个爱里头，什么样子的事情都不是问题，对吧？我就希望能够这样子，但是发现呢，其实很难达到这个状态的，很难达到这个状态。这就是其中我所说的另外一个困惑。那这个困惑呢，我们今天还是要用主耶稣基督的话来解答。主耶稣在这里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当你看主耶稣所说这句话这样子简单，以前呢当然我说主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父神我就可以从理性的角度想，父神是多么爱主耶稣基督啊，你看父神多么爱主耶稣基督， perfect 吗，完全的是吧，完全的，然后呢能够完全的顺服神，完全的遵行他的旨意，跟上帝有这样子合一的关系，这多么好。主耶稣说我爱你们像父神爱我一样，然后接下来就说住在我们的爱里，他对我们的感受就说接下来怎么住在你的爱里头。其实呢这个话说完了就好像没有办法真正的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但你要看主耶稣说这句话你看我这是应该是用的那个什么NASB 的翻译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他把时态翻译出来他说 Just as the Father has loved me I have also loved you， 有没有注意到当我们中文去读的时候你读出来不是他说的这个意思，我们描述的是中文感受的最多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情感，是不是或者是对我们的爱，是指一般现在时吧，就是我们最多把它理解成一般现在时吧 啊，但是他不是这么讲的，他是用的过去完成时。Just as the Father has loved me, I have also loved you. 正如父怎么样已经爱我，我怎么样已经爱你们。你看他用的一个说过去完成时，为什么？这个就开始已经对我刚才那个困惑就有一定回答了。因为我的困惑是什么？我的困惑是说，想跟神建立这样一个爱的关系，以至于你每天活在上帝的爱里头，是在指将来的一件事情。更主要的，好像你希望有这样一个跟神这种爱的情感，是不是？跟神这样有的爱的情感，我们也知道，当一个人能够活在这样的爱里头，是内心里是最满足的。所以呢，就试图着等着有一天。或许一道大光就照在自己头上或者心里头，然后突然就有了这种感情了。但是呢，实际上信主这么多年，就在恩典信心的这条道路上也走了好几年了，对吧？但是好像这个原来一直等候的这一个情感呢，还没有发生呢，就还没有真的觉得每天可以活在上帝的爱里头，还没有那样子。但主耶稣他不是那么讲的，他说正如父已经爱我啊，我也照样已经爱你们。那是什么意思？其实约翰福音里头啊，有几处经文讲到父爱子的，我就把它查了一下。其中有个地方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五节，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所以这意思是什么？主耶稣在这里他既然用完成时，其实他想说明一件什么事情？他想说明我们的神啊，不是一个只是嘴巴甜的一个神，知道吗？嘴巴甜就是说啊，给你说一些好听的话，然后让你感觉好而已，对吧？所说的事情呢，都是将来的事情，或者只是说上一些事情而已。我们的父神是什么？父神爱我们，父神爱基督，和基督爱我们，他首先是用行动来表明的。他首先是用行动，因为这是过去完成时嘛，对不对？如果说是一个关系和感情，不能用过去完成时吧，对不对？完了，好了，是不是？结束了，不对。我们只要说到感情和关系，是应该持久的一个关系。但是主在这里用的完成时，完成时在这里主当然用的也是完成时。父爱子已将万有交给他手里，什么意思？你想啊，天父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怎么表现他爱子呢？他说我把所创造的万有都交给你，这是一个行动吧。你就现在想一想啊，你今天在地上，假设啊，不管是一个男的，假设想着女，还是想女的比较方便，对不对？教会嘛，对吧？教会，如果有一个女孩子，然后今天有一个中国人叫什么高富帅啊，这个高富帅这都太低级了，说起来，对不对？就是说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挑的，人家整个富可敌国的这样一个，对不对？他说我怎么来表现我对你的爱呢？我把我所有的东西今天都给你，这够那个什么真诚的了吧，对不对？中国现在大家可能会觉得那个男的可能有毛病吧，觉得这么轻易的把你的东西都给了，万一对方呢把你骗了怎么办呢，对不对？你变成穷光蛋了，扫地出门什么之类的，对不对？但是在这里头他所描述就说神怎么样表达他的爱，他对耶稣怎么样表达他的爱。他说我把万有都给你，哇，这个爱我就说在地上你再不要想去找了，再不要想在地上找了。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主耶稣这句话，哎，正如父以前他曾经是怎么样爱我的，我也照样用这种方式爱了你们，是不是啊？所以呢，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父把这些东西万有交给他的儿子。主耶稣说我怎么样爱你的，我把我从父那里所领受的万有我交给你。你相信不相信这句话？就圣经里所说的，
哎呀，这蓝色在这今天看得真就是不清楚哎。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九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居住。然后呢，中间我跳过这十九节，到第二章九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这是不是讲的父把所有的他的丰盛啊，所有的万有，然后他自己的丰盛都放在基督里面，底下说什么？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什么叫你们在他里面得了丰盛？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父怎么样爱他，把父所有的一切给了他，他就照样把他所有一切的给我们。他是这么表现他的爱的。所以这一个你要知道，主耶稣的这一个爱呢，现在还不是在说我刚才所说的好像谈情说爱的这个情感的那部分。主耶稣所说的这一个爱，就好像刚才说的有一个人向你来追求一个女孩子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对不对？他是用自己的行为来表达的。不光是在那里头啊，不光是在那里头，在哥林多前书讲了完全一样的意思，你看没有？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什么？万有全是你们的。这是不是主耶稣所说的那句？你把这句话跟前面约翰福音所说的父爱子已将万有交给他手里，那他把万有交给谁了？他把万有交给他所爱的教会了，是不是？这是他的 proposal， 真的，这是他的 proposal。 底下说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包得够全了吧？真的包括的够全了吧？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属神的。你看没有？你把这些话哦，跟耶稣所说的我 just as the Father has loved me I have also loved you， 你放在一起，你就知道主耶稣在说什么。主耶稣在说我是这样子爱你的，父是这样子爱我的，我也用同样的方法来爱你们。你现在想想一个人啊，内心里头，我们就刚才想啊，用那个例子来比喻，如果那个女孩子啊，她本来跟那个男的没有关系，也不会有情感的，是吧？不认识或者什么样子，对不对？没有这个情感，这个时候在内心里头没有情感，但是呢，当这个来追求她的，把她这样子，她一切的都给了她的时候。他什么时候就开始有情感了？是不是他因此相信了这一个人真的爱他的时候，是不是才开始有情感的？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我们内心里头没有办法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是这么爱我们的，然后这个时候想要有情感，那是不自然不可能的事情吧。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原来跟上帝哦开始有这样跟神有这么一个情感，能够真的活在这样子的爱情里头啊，需要来相信接受福音，是不是啊？当然父爱耶稣基督不只是这一点，同样在约翰福音里头啊，五章二十节，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哎，我真的是很觉得圣经是非常奇妙。后面我们所要讲的主耶稣所说那一句话，没有我你说我什么时候知道这句话的？昨天晚上才注意到他用的是完成时，然后因着他说的完成时，你去看父怎么样爱子的，才把主耶稣所说的这个话解开。这句话可不是看过一遍两遍了，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没有解开呢？真的叫锦囊妙计，我们现在需要的时候就解开了。你看，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你知道，神真的是神爱耶稣基督，他不是那种啊，好，这个把这个所有的东西给你，你继承了你就去吧，对不对？神跟基督的关系啊，父神跟基督的关系可是比那个亲近，
他首先他把万有都交给他，这是权柄，是不是啊？接下来干什么？接下来要他跟耶稣基督一同的掌管，是不是一同的掌管？这不是一个做父亲的，好，我把这个我们家的这个家族的这个产业给你了，好，我就是 early retirement， 对不对？你来管理吧，不是这样子的。父神他把这个交给耶稣基督，然后要跟耶稣基督一同的管理，所以他怎么样做呢？他说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哇，一切事情，天父作为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你要知道基督是一个人的代表啊，是一个人的代表，所以呢他今天说他把一切的事情都指给他看，你就想想啊，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亲密，是多么的亲密。这个亲密就是说，你今天我们大家都做 business 或做什么，你应该叫做 partner， 对吧？ partner 大家一起来做一个事业，但在一起做事业的时候，人往往还是有点私心的嘛，对不对？有一些事情这就是他的那一部分，对吧？还有一部分我们是共同的，每一个 partner 都有他自己的那些想法呢，对不对？那些想法呢，那就不分享了。但是父神把一切的事情都指给耶稣基督看，这是父神表现他对基督的一个爱。这个爱就跟刚才那不太一样了，刚才是把这个都交给你，这个还要我们一起做，你知道吗？这有个关系在里头吧，这个关系在里头。然后呢，你要看主耶稣既然是同样的方法已经爱我们，你用哥林多前书这一段来看啊，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如果你把这段圣经往下看到后面，他就说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什么基督的心了，中文翻译成基督的心，那个词原来是指 mind。 你看没有，父神爱耶稣基督的方式是说，他今天把他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指给耶稣基督看。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地上为什么能行神迹，为什么他能够活在信心当中，因为他已经看见了神要做的每一件事情，他今天就照样去做就行了。而基督怎么样爱我们？基督说我把我的 mind 给你。那什么叫做把他的 mind， 把他的心，把他的心思意念给我们？把他的心思意念给我们，就意思说他和我们之间不再有秘密了，他可以来借着这个新生命，这当然是通过新生命得着的，对吧？借着这个新生命，让我们就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呢，就我们可以知道他所知道的事情。那他所知道的事情是从哪里来的？父神指示给他的，是不是啊？这样子来讲，我们就可以通过他来领受父神给我们的。所以到这个时候你已经看到了啊，主耶稣说这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这个他爱我们的爱是不是就是父爱他的爱的一个延续啊？是不是啊？就是父爱他的一个，因为他领受了同样的东西，父怎么样爱他就用这些事情来表达，他怎么样爱我，他就把同样的这些事情表达在我们的身上，是不是啊？所以完全一模一样的啊，完全一模一样的。那你再往下看啊，约翰福音第十章，这又讲到一次，十章第十七节，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这个什么意思啊？前面两个都好说，把万有都交给他，把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指示给他看，这会让他去舍命。哎呀，这个好像就不是爱的一种方式嘛，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主耶稣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你要知道耶稣基督舍去的是什么命，他得着的是什么命，他舍去的是什么？他舍去的是天然的这一个命吧，天人的这个生命。他为什么要成为一个像我们一样的这样的天然人？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跟我们这些人联合，是不是啊？目的是跟我们一样联合。所以他舍去的是这么一个本，这一个生命，天然这个生命可以跟所有的世上的人联合，这样子联合就把这个命结束掉，
结束掉之后他再取回来的那一个生命，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神跟人合一的一个生命吧，是不是啊？所以你看没，借着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啊，本来耶稣基督他不需要死，他不需要道成肉身，他不需要死里复活，因为他已经在创立世界以先已经跟父神原为一了，他本来就有个合一的生命。但问题在于，在那个合一的生命里头，没有你的份，也没有我的份，是不是啊？问题出在这里，我们在亚当里头堕落了，已经跟神分离了。所以呢，这个时候神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他让他的道，对吧，让道成了肉身，成了像我们一样的肉身，然后过后呢，借着这么一件事情再一次联合。但这次联合就不只是他自己联合，这次联合是把我们带着跟神联合。正是这个原因，只有他死里复活以后，他才能够把这个生命给我们分享。正是这个原因，他才讲到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他就把跟神合一的那个生命可以分享给我们了，如果不经过死里复活就没有。所以在这里头，他所说父爱他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还是说，他是作为一个大祭司，作为一个人的代表来说这句话的。所以呢，今天当他说这个是这句话，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这个意思是什么？原来父爱我到一个地步，他要跟我生命彻底的联合。那他说什么？他说我也照样爱你们。那意思是什么？原来耶稣基督父神是这么爱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怎么样爱教会，爱我们在基督里头的人，他就像前面说，他所领受的那一个万有他跟教会分享，他所领受的父神所指示他的一切的事情，他借着把他的 mind， 那个 mind 就是他的灵了，如果前面来讲我们就知道，对吧，上下文就是这样，把他的灵与我们分享，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所知道的事情。然后接下来呢，父神想要爱耶稣，就是父神爱耶稣基督的表现，就是让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好跟父神在生命的深层彻彻底底的联合。作为耶稣基督就是灵魂体全部的跟耶稣跟父神联合，那他今天怎么样？他跟我们也是在生命上联合的。这句话呢，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们常常讲哦，Chris 说每星期讲几次，这次我们不讲前面的了，我们讲最后一节。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你要知道他所说的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个叫 He gave himself， 他把他自己给了我们。正是这个原因，我今天才不要活用我原来那个我，天然那个我去生活，我要接受耶稣基督他给的这个我，就是他自己，是不是啊？所以你就看到没有，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我已经爱你们，正如父怎么样已经爱我一样，他就是把父神坐在他身上上的事情，同样的坐在属基督的人身上，这就是他的爱。底下他就说，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那如果明白他刚才所说的那句话是这么个意思，我就知道原来什么叫在常在神的爱里头，是不是就是把这个福音，把这个他借着福音所告诉我的这些东西领受啊，相信啊，对吧？所以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情感的问题了。他讲的不是简单的情感，但是他讲的包括了情感吧。就像我刚才所举的那个例子，如果今天哦有这样一个白马王子来追求你，对不对？把他所有的都给了你，然后在你这里再也没有任何的一个秘密，你其实啥都不懂的，你啥都不懂，他什么都知道，但是他说他把他的这些所有的智慧所有的知识都给你分享，这在人来讲都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对不对？人不能够这样子分享，在这个层面上不能够这样分享，除非你跟他有相似的智力，对不对？否则他跟你说你也听不懂，对不对？所以他说他把他的 mind， 把他的心给你分享，然后后来又在生命上来联合，而这个生命联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要去死啊，
意味着他要去死，不是一个简单的说。你就想想，如果今天有这样的一个人来追求你，然后你相信了，这个当然 sounds too good to be true， 对不对？对不对？在地上确实是如此，但神真是这么爱我们的，耶稣基督真是这么爱我们的。当他这么爱我们的时候，什么时候我就有感情了？我越相信，越接受他的话，内心里就知道神多爱我，然后自己就可以产生这样子的情感。所以你看没有，这个情感是通过相信接受福音产生的，它不是一个凭空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哦，在这里就是好像要努力培养这样一个情感，却没有建立在福音的基础上。在这里就我觉得我看到这个觉得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啊，真的我们中国人是很实在的，口说无凭，对不对？口说无凭，所以神知道。好，我今天先不谈感情，先不谈感情，我先就直接把这些事情都已经做了。等到告诉我们的时候，这些事情都做完了，是不是啊？告诉我们的时候，这个事情都做完了，所以让我们今天，我就真的是很感谢神。当我们开始明白福音的时候，圣经里头这种简简单单的这些话，读了多少年都没有真正读出耶稣基督那个意思，就这样子被打开了，而且我们就有一条道路，知道说怎么样活在神的爱里，活在基督的爱里头。底下他就说，当然这里头啊，我就说，当对于使徒来讲，当他们开始明白基督的这个爱的时候啊，他就可以说出这句话来。这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35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所有这些东西所描述的怎么样，都是外在的事情，是不是？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外在的。为什么这些事情都不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你就想刚才所说的那三件事情，神将万有已经赐给基督，然后把一切事情都指给他，然后呢，生命上跟基督联合，主耶稣照样爱我们。那这个东西啊，就我们跟基督的这一个关系啊，这已经是在生命的深层已经结合在一起，是不可能分开的了，对吧？不可能分开的了。而今天呢，什么样子的人能够活在这样的爱当中，就是明白接受，真的明白接受相信了基督这样的爱。对保罗来讲，当他内心里得神的启示，知道原来基督上十字架啊，对他的呢，我不知道，他可能没有看见过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但是跟那个世代相差没有多远啊，对吧？在其他人看来，有一个罪犯被钉在十字架上，最后死了而已。但是对他来讲，他认识到这位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原来是上帝的儿子，他上十字架原来是这个意义在里头。为什么他的坟墓是空的？为什么有的人说是只是说他的门徒把他的尸体偷走了？但是他因着圣灵的启示，从圣经里头看到，原来基督这样子死，这样子复活升天，是为了这一个意义。当他内心里头被福音所说服的时候，当他内心里头这样就产生了对神的爱，或者明白神对他的爱的时候，他就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当一个人活在这种充满爱的这种光景里头，今天生活当中这其他事情啊不算什么，真的不算什么。因为他最宝贵，他所最看重的这一个东西他已经得着了，他今天活在这里头，其他的东西有什么了不起呢？这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他说，因为我深信，你看没有，他解释，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所有的东西是不是都包括在这里头了？他说，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你看没有，神的爱，这是我刚才所说的这幅图画。耶稣基督他所得着的爱是上帝对他的爱，他把同样的事情做在我们的身上，他把同样的爱给了我们，所以这叫做什么？不能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面的，我们跟基督已经联合了。如果我们在生命的本质跟上面跟基督已经合而为一了，这一个基督它里面包含的就是神的爱，所以我们不可能跟神的爱隔绝的，不可能跟基督的爱隔绝的，它就是活在这里面。所以这叫做圣经里所说的活在神里头，神的爱里头。你说有没有情感在里头？有情感，但那情感怎么样产生的？它不是自己所杜撰努力塑造出来的一个情感，是得因信，因听明白福音，相信福音，圣灵把这个福音启示在它里头产生出来的情感，是不是？这样子就让人可以一直的活在这个这样一个真的是充满了盼望，然后充满了喜乐的这样一个生命当中。底下呢，主耶稣就讲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里呢，我们很容易就以前呢，至少很多时候把这个遵守就以为说，哦，你要，这里是什么？你听神的话，你住在神的爱里，你不听神的话，就不住在神的爱里，所以你今天就好好去做。这是在律法之下的心态。我们再次说，这个遵守是保守的意思 ，terio 还是意思，还是原来我们上次有解释的。这里头他说我的命令，你去看英文的翻译，翻译成都是翻译成辅数。所以呢，这个辅数是什么？这个辅数我觉得就是指的刚才所说这个福音，对不对？刚才所说的这一个福音，当你把这样子的福音能够接在自己的心里头。保守它不要被失去的时候，那怎么样叫做保守不要被失去啊？真的可以失去的。你现在想一想，当我们就是主耶稣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当我今天一个人啊，真的在这条道路上，你真的内心里爱神，然后在这当中开始明白福音的时候，你就把这个话保守在里头。撒旦就想让你回到天然人当中，在缺乏里头，或者是就算在追求的时候，在缺乏当中追求，对吧？但是我们呢，却要学习在基督里头，因为只有在基督里头才能够认识到神对他的爱和对我们的爱，他对我们的爱。所以什么时候呢？我们让天然的思想开始在我们的内心里头做主，什么时候看重其他的东西胜过看重神的时候，那不知不觉就出来了。就好像今天啊，我还是用刚才那个例子，这样一位白马王子去追求那一个女孩子，哇，这简直是仁至义尽了，真的是仁至义尽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可能这个女孩子最后假设真的都已经进入这样恋爱的关系，但又从这里头出来了呢？就是开始你对其他的东西更看重了，是不是啊？对其他东西更看重，今天已经得着了这一个人所给你的这一切，对不对？但是我又喜欢其他的，不管是喜欢另外一个男孩子，还是喜欢啊他给我的这个各种的财产，我今天去享受，又是开豪车，又是干什么的，对不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他内心里头对那个原来的那个人的那个爱就淡漠了。但是如果所有这些事情只不过表明是那一个对他的爱，他今天进入到这个爱里头，他又可以活在这样子真正的，这是全部唯一一个爱他可以到这个地步的人，也是唯一一个值得他用他全部的身心去爱的一个人。他如果这个时候他能够在这里头，他从此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是不是啊？从此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是呢，如果在这里头，圣经把叫做心偏于邪，看重其他的东西过于看重神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爱就开始褪色了。对方并没有少爱我，因为他已经做了这个事情，他已经用这些事情表达了他的爱，而且我现在之所以能够过上现在这样子的生活，完全是因为他那样子爱我，我才能够这样子的。所以对方的爱没有任何的减少，但如果你自己没有看重他，那你就不能够活在这个爱里头了，你就开始试图去享受其他东西，对吧？ 试图用其他的东西来取代这么一个爱你的神对你的在你内心当中的位置，是不是？他说如果你保守我的命令在内心里，基本上就这意思，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保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在这里还有一个意思啊，你知道上帝做一切的事情都用什么？都用他的道和他的灵。所以保守神的这个话在内心里头，你要知道我们前面讲过，这个道是可以有，是有实质可以彰显出来的。所以后面怎么样能够活，怎么样意思说可以体验到经验到在生活当中活在神的那个爱里头，真的需要保守这个话的。保守这个话，这个话将来就彰显出来上帝的旨意，我们就活在其中，经历到其中，这叫什么？这叫心意更新而变化，就可以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吧，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他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要想哦，今天如果一个人有这样子的爱，然后有这样子的喜乐，哎呀，这一辈子再不需要其他东西了，是不是？再不需要其他东西了。主耶稣就意思说，他为什么要把这个福音分享给我们？为什么今天所讲的这个福音啊，天然人都没有办法信呢？他想让我们知道，这叫做奥秘，真的，天国的奥秘，天国的奥秘就在福音里头。但这个福音对天然的人看为是愚拙的，但对于我们属神的人来讲，我们里面有神所赐给我们的灵，可以教导我们，让我们可以领受这个属灵的真理。然后明白这些之后啊，真的可以活在喜乐当中。主耶稣他说，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圣经在希伯来书里头讲过，主耶稣因为他仰望前面的喜乐，是不是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他所说的喜乐是什么？自然是指他死里复活，在父神的右边，处在这样一个状态里头。圣经上又说，神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神是一个充满喜乐的神。主耶稣基督怎么样？他因着跟神这样一个关系，就把神的那一个喜乐在他里面了，对不对？他就活在这样一个状态里头。他说他为什么他要把这些事情告诉我们呢？就是让我们可以因此通过福音能够领受他从神那里领受神自己才有的那一个喜乐，属天的这个喜乐。一旦人能够进入，你就现在想想，对于一个人，我相信保罗绝对是进入在这种光景里头，在他人生当中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当中，是什么样子的力量来扶持他能够过着那样一个，就是能够过一个这样子大能得胜的生命。神的喜乐，神的爱在里头，是不是？就是这样子。而这件事情呢，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在走这条属灵道路，要在福音上继续成长的来讲，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是说，随着我们在这上面的成长进步，这所有的东西都是给我们的，不是只是给使徒保罗的，对吧？然后底下他就讲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这个地方命令啊是单数，所以我的意思说，他这里所说的跟前面不完全是同样一件事情，对不对？不完全是同样一件事情，但是这里讲得很清楚，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如果讲到这里头呢，其实已经比较清楚了，因为他前面说他怎么样爱我们，是不是？他怎么样爱我们呢？是把从父神那里所领受的，父神怎么爱他，给了他什么，然后他把同样的东西照样给我们。那我们怎么样彼此相爱，要像基督爱我们一样呢？其实这里头已经告诉我们，他这里所说的爱是怎么样，是用从神那里所领受的东西去爱别人吧。这不是让天然人用天然的爱去爱别人吧，是不是？本身就其实在讲到这个时候已经清楚了，因为他前面叫做什么，叫做像 神爱我一样，什么叫做像我爱你们一样，对不对？这就是我的命令了。但在这里头啊，这里头还是有这么一件事情，我们前面一直讲到遵守的事情，那个词呢，圣经里头实际上原来的意思是保守的意思。我们开始明白福音，开始明白神的话是怎么样运作的，神的灵是怎么样运作的，我们真的就开始知道为什么神要用那个词要保守。但是呢，他在这里绝对说了遵守的意思，遵行的意思。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你看没有，中文翻译的其实还是有区别的。遵行这个原文啊，我都不知道叫 poio to make or do, 真的去做，你们如果去遵行去做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所以在这里头啊，他确实讲到一件事情，不能光听到，必须要去行道的。那这个马上有的人啊，心里对这个就会有一种，如果你要是不觉得在自己在律法的这种观念里头受了很多苦，在这个时候就有一种抵触了，就有时候就会，为什么一定要去遵行呢？为什么一定要去做呢？为什么只有遵行呢才是主的朋友呢？对吧？为什么遵行？难道我不遵行我就不是他的朋友了？是不是啊？那这样子怎么又变成一个条件了，对吧？不是爱我没有条件的吗？怎么现在又变成有条件的呢？我们来仔细来看他所说的这句话。首先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就已经就讲到这里，我们已经明白了神爱基督的爱和基督爱我们的爱，纯粹在这个世界上是找不到的，我们在地上不可能经历到这样一个爱。如果地上有一个人这么去爱另外一个人啊，这人是有毛病的，真的是有毛病的，对不对？真的是有毛病，也不可能，你还得去死哎，还不光是那个什么，把你的东西分享给他而已，对，把你的秘密分享给他，你还得先去死，还得要死里复活，所以没戏了，对吧？所以在地上是纯粹没有的。那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啊，在天然人当中，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个爱，对不对？我们在天然人当中所经历的再好的爱，再让我内心里感觉到温暖，感觉到被爱，让我觉着活着有意义有价值的那个爱，都不是圣经里所说的这一个爱。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啊，说我没有经历过，我没有经历过，我天然的思想对爱的理解都不是从这里来的，都是我天然当中经历当中来的，对吧？所以对圣经里所说这个爱是全无概念的，没有经历过的。那如果没有经历过的啊，那怎么样可以真正经历得到呢？怎么样可以真正的经历得到呢？就是当然首先要去听福音，明白，听明白神怎么样爱我，让圣灵来教导我的心他怎么样爱我，这是首先第一步，对吧？但听明白之后啊，怎么样来能够突破天然人的那一个对爱错误的理解？天然的爱怎么样？都是自我为中心的。今天如果你去让你去爱一个人，没有任何的好处。就像刚才基督爱我们，有啥好处？除了是损失，对不对？除了损失，没什么好处了。天然人，我们不会这么去爱的。天然的爱一定是对我有好处了。对不对？哎，我觉得这个中国说什么白富美高不对，叫什么高富帅和白什么白富美，对吧？这纯粹是对我自己的好处嘛，对不对？这是他太明显不过了，这就是对我有好处，我才去爱他嘛，对不对？你想这能是圣经里所说的这个爱吗？纯粹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爱情，所以从来没有经历过。从来没有经历过圣经里所说这个爱。那天人怎么样突破天人对这个爱错误的根深蒂固的自我为中心的对爱的看法，就是当这个爱在我的心里头，然后我开始让这个爱去表达的时候，当我让这个爱开始去表达的时候，我突然就明白，哦，原来神爱我的爱是这么一回事。这个时候不光是内心里明白，是开始去体验了吧，
我的意思自己就开始有经验了吧。所以在这里头呢，这一个爱必须要去听到，还得去行道的。如果听到不去行道，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我只是想在这里，我接受这个爱，我还想让这个爱整个渗透在我的人生当中，但是我的内心当中，我却保守着天然人那种自我为中心对爱的一种看法，那是不可能的，对吧？所以这就叫做真的要去遵行的。而这个遵行怎么样呢？他首先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个你们是谁？属基督的人吧，耶稣基督的门徒吧。所以呢，这一点并不太难的，真的不难的。在恩典的福音之下，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没有一个是重担，每一个都是跟他一同去做。因为他已经说了嘛，像我爱你们一样，像我爱你们一样。主耶稣怎么爱我们？把他从神那里领受的东西跟我们分享，包括他生命本质。那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头，我把从上帝所领受的，不管是异象也好，不管是祷告的能力也好，不管是话语也好，对不对？这些东西跟别人来分享的时候，已经在做这个事情了，对吧？而且呢，我觉得对于每一个有领受的人做这个事情一点都不难的。真心的希望能够把自己所从神那里领受的分享给别人，让别人也同得福音的好处，一点都不难的，对吧？所以这个不是重担。但是在这里头啊，他又讲这么一件事情，人为朋友舍命，这很有意思啊。舍命，他用那个词，英文翻译成 soul， 原文就是这个舍魂，就是那个自我，就是自我。那他在这里头啊，人为朋友舍了他的自我，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这首先讲耶稣基督爱我们是这么爱的，是不是啊？他把他天然的那一个自我舍掉了，为我们舍掉，目的是把我们带入跟神联合的这一个心我里头，是不是啊？他首先做了这么一件事情。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要进入跟神所说的这活在爱里面、住在爱里头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这个关系第一是说我们跟基督的关系。你现在想，我怎么样能够彻底接受耶稣基督的爱？是不是要舍这个天然的这个自我意识啊？那个已经被自我所败坏的，被缺乏感所 corrupt 这样一个自我，把这个舍掉的时候，是不是这叫为朋友舍命？这叫为耶稣基督这个朋友舍命。但他说的这个舍命可不是牺牲啊，他说的这个舍命是把你天然不好的那个舍掉，好接受他给你的那一个好，是不是？这一点都不吃亏的。所以在恩典的福音之下所说的这事情，没有一个是难的，每一个都是理所当然我们去应该去做的。每一个如果我们不去做，都会发现自己就在其中受这个东西的痛苦。所以呢，我们进入耶稣基督的爱是如此，然后我们去爱别人呢也是如此。你现在想，什么时候你就爱不起别人？什么时候你就爱不起弟兄姐妹？什么时候就总是看重自己的事情，别人怎么样都不在乎？什么时候就包括追求，如果我只是在乎自己的追求，并不在乎其他弟兄姐妹他们生命成长不成长，那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还是自我呀？是不是这个 soul 呀？所以你看没有，这一个自我是拦阻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爱的那一个东西，这个自我也是拦阻我们去爱别人的东西。我们里头已经有了基督的爱，如果什么时候还不想去爱别人，原因就是个自我在里头作祟，是不是？所以你看见没有，他说的是非常非常那啥的，非常非常清楚明白的。但是呢，人为朋友愿意舍去这个自我，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没有比这个大的。然后底下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主耶稣刚才所讲的真的是他如何活在爱里面的秘诀，是不是？他
他如何让神的话一直充满在他心里头，让他知道外面人对他再多的抵挡，我父仍然与我同在。他真的可以活在那样爱里头，对吧？真的活在那个爱里头。他今天就把这个秘诀，这其实不光是秘诀哦，他是把这个本质给了我们，把这个爱的能力，把这个爱这一个，如果可以用爱，如果有一个本质的话，有个实质的话，他把这个本质这个实质给了我们，让我们可以这样子活在爱里头，这样去活在一个爱的生活里头。你看啊，这一个观念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是这么讲的，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一节，他在这里说啊，就保罗的意思，他不是他在哥林多教会服侍吗？但是那些人呢，其实不太接，其中有些人受了挑拨离间，就是不接受他的使徒的身份。然后在这里保罗就说，哥林多人啊，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这话正是对自己的孩子说的。中文看这个基本上能够看出他什么意思啊，因为我们搞化学的人来讲叫做 rate limiting step， 对于一般的通俗的话说叫做瓶颈，对不对啊？这个瓶颈他意思说在哪里？瓶颈不在我们这里，瓶颈在你们这里。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我刚才所说这个为什么要遵行。今天不遵行就意味着我想要活在神的爱里头，这个瓶颈在我这里，这个瓶颈就是天然的那个自我意识，自我为中心的，只看重自己的好处，不愿意让我里面已经领受了上帝的爱，让那一个爱出来去服侍，出来去让那一个爱去爱别人，是不是啊？这个就是瓶颈。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话，讲得很清楚啊。O Corinthians, we have spoken openly to you. Our heart is wide open. 我们的心是 wide open, 敞开的。You are not restricted by us. 看没有？你们不是被我们所限制， but you are restricted by your own affections. 你们是被自己的爱所限制，因为他们不够爱保罗，以及从他那里所领受的信息。Now in return for the same,I speak as to children, you also be open. Be open 干什么？ Be open 来接受，是不是啊？接受神的爱。好，最后这一段第十六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是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这句话呢跟前面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好像很相似，对吧？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都给你们成就，都是在讲祷告的事情。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那底下为什么要再重复一遍呢？为什么在这里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果子长存？你看讲的基本上是同样的事情，对吧？那为什么在这里讲呢？在这里讲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在这里讲的意思说是神要我们所结的果子是什么？是爱的果子吧？是不是爱的果子？就意思说今天他要我们所去结的果子，就是你里面所领受的神的那一个爱，你自己充分认识到接受到这一点，然后又愿意放弃自己天然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什么都是为自己的那样一个，那自己里面这个爱就开始可以出来了，基督就可以透过我们去关心别人。但是这个用来关心别人的东西是基督从父神那里领受的，不是我们天然人的那一个东西。然后今天把这个东西给了别人，然后在那个人身上也发生了果效，看到了福音在他们身上的果子，这个叫做爱的果子，是不是？这个叫爱的果子。而且这里有句话你要仔细看，我就看圣经里头啊，主耶稣所讲的话，保罗所讲，圣经里头这个信息啊，叫做是非常浓缩的，真的非常浓缩。你就看啊，其实我们现在这次这么讲，
我相信完全可以从同样的圣经里头讲出其他的那个含义来。这个含义不是说跟这个矛盾，而是它的这个含义有多方面的。同样这段圣经里头，我们来看他这里说这句话，叫你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叫你们的果子长存。那个果子本来是谁的？那果子是神的，神给了基督，基督给了我们，我们把它拿出去，拿出去变成我们的了，知道吗？这是上帝的这个方式。你知道在神那里你要得基业，你要在神那里得奖赏，哎呀，太容易了，在恩典的福音之下太容易了，就是把神给你的今天你肯给出去。但这不是，我就说只要在天然人里头这就变成律法了。好，都是你辛辛苦苦赚来的，不管是钱也好，不管你今天有时间也好，不管什么，今天得要用这个东西来帮助别人，是吧？然后如果你帮助够好了，上帝说嗯不错，我给你奖赏一个将来的宝贝，天上的宝贝，现在没有的，对不对？但是今天所说的这一个果子，这个果子就是这个爱，当然也可以包括在物质上对别人的帮助，但是整个这一个是从属灵里头，从福音里头生发出来的，是吧？福音里头生发出来的。但这里头神给我们所说的，要想有果子，要想算在我们的身上，算在我们的身上，只要把神的东西去给别人就行了。所以这一点呢，有什么不划算的？这就是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大家知道吗？有个不义的管家，对吧？一开始呢，他浪费资财，后来主说好不要他做管家了。他一想，哎呀，我这呢以后再后来我要去做工呢，我又太累了，我讨饭呢又怕羞，怎么办呢？好，终于悔过了，行，现在趁着现在还有权利，给别人说，好，你这个账你欠我主人100担粮食，好，算20担。我可能算错了，对不对？但是没关系，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样子呢，然后主人就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你看没有，属灵的智慧就是这样子。他终于醒悟到了，原来在神这里头啊，最划算的事情就是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不要把自己当做这是你自己永久的一个东西，不要让自我为中心挟制了这个。今天把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就给别人，这个太容易了，在恩典的福音之下太容易了。当然虽然说容易，但是其实对天人来讲还是意味着一个悔改，就意思说他们今天想要走这条道路，越往上走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天然的东西都得舍弃，包括天人看重自我的进步，其他人的进步放在那个什么，放在就是 low priority， 对吧？或者 no priority， 对不对？你知道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啊，乔纳写的，他当时写的很有意思啊。他就说他当时在幕后的征战里很像我们今天描写到，就是在教会的内部有非常大的这种争论，其中主要的这个就是说然后他就在圣经的真理，在那个山上救恩的山上往上爬，越往上呢就是越高的圣经真理。他当然经过了一个阶段叫做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然后那里头怎么样，天明净的不得了，然后那个地方仇敌再也追不到他了，然后他的剑上面都发出闪电，然后就声音告诉他说，凡到了这一个level 的，到了这个阶段的，他们就被赋予来世的全能等等等等。但他中间描述到一件事情，他爬一直爬爬爬，他爬到山上，最后到了那个顶上啊，进到其实相当于伊甸园里头，在那里头可以尝到生命树的果子，然后跟一些其他的人一同敬拜神，那么好等等等等。后来呢，他在那里碰着一个白色的鹰，那个白色的鹰啊，就是象征的是一个天使，不是，象征的是一个先知。
然后他有非常锐利的眼睛啊，能够看得清楚仇敌所做的各种各样对教会的迫害，所以呢他会要被差派出去去帮助教会的、啊、那一个。然后他看那个鹰呢，他就觉得有点熟悉，他后来就发现原来那个鹰啊，就是他原来他从山底下往山上爬的时候碰着了一个士兵，他当时都没有仔细去看他的，匆匆的就过去了。然后那个人呢，他就告诉他说，他当时呢也是领受了福音啊、也是领受了福音，但是他实在没有他不能够啊放下主给他的那个负担，他就在那个就在他的那个 level， 就在他那个平台上去帮助因为主所交付给他的那些羊，他就没有办法把那些人放下自己往前跑，对吧？他就在那里去就在那里。但是呢他说他在那个 level 待的时候，后来神就给他指示了，说原来在那一个 level 那个台阶里头有一个小门，那个小门呢从山里头爬上去直接就到了山顶。然后他一听说，哎呀，原来这么好，是不是每一层都有这样子的好事情？然后那个鹰就有点很不开心的那个看着他啊，就意思说，但是他就说是这是上帝所设计的，他说在每一个 level 啊，根据你每个人的不同都有一条路往上的，有的路更快，有的路更慢，但是最快的路是什么？就最快的路就是为了神的国能够舍弃自身利益的那条路。所以那个人虽然是比他起步晚，但最后比他先到山顶。所以你看没有，在这里头今天所讲的经文也是这个意思。人要真正能够活在神的爱里头，就不能只想到我自己的这种情感或者这种自我的那个东西。然后他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主耶稣把前面的这话哦解释给我们，我相信我们大家听到今天这个信息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明白哦，当神的话被解开的时候，你就知道神所说的让我们彼此去相爱，这是多么蒙福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又是多么亲神的一件事情。唯一需要做的就是让我们舍弃天然人里头本身该舍弃一直在害我们的那个自我为中心的东西，自私的东西。只要愿意舍弃就可以接受神的爱，只要愿意舍弃就可以让神的爱通过我们活出来，对吧？好，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你的锦囊妙计真的是对我们有何等大的帮助。当我们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时不时你就真的是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如何可以活在信心当中，如何可以活在基督里面，如何可以活在你的爱里头。我们谢谢你真的是这样子爱我们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主耶稣基督父神如何爱你，原来你所领受的都是为了我们，都是为了你所爱的教会。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